我唔覺得佢係完全冇機會，不過你要認識呢個係另一個地方，可能個名叫做香港，但係佢係另一樣嘢嚟嘅，同2019年之前嗰個係唔同嘅。呢個咧係完全由中共控制住、直接管治嘅一個可以發揮到某啲金融經濟功能嘅地方。點解我話可以發揮到呢？因為起碼呢度有實際嘅資金進出嘅自由，同埋呢度有一個獨立嘅港元呢個貨幣，而呢個港元嘅貨幣咧係自由流通嘅。咁對於北京嘅政權嚟講咧，呢兩樣嘢咧都有好大嘅作用。即係話，除咗呢兩樣嘢之外咧，香港冇任何嘢咧同大陸嘅城市有分別。譬如我哋見到，这个特首李家超，他出身就是警察，是吧？保安司，他的出身又是警察。所以呢，就说这个是一个混合的组织，这班人呢，是，你可以说他呢，是承接了某一些纪律部队的特色，就是当差的特色。就是总之上司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岳兰的平庸之恶，即是讲纳粹时期。時期的那些官僚啊，殺人放火，什麼壞事都做得的，因為他們是聽命令，是好像一隻獵狗或者一隻一隻動物那樣聽命令去做事的。所以這個呢就是這班李家超啊、鄧炳強這些人的那個工作的特色。所以香港那個權力中心就不在香港裡面，是吧？這個就是新香港的特色。你見到呢班人咧，望之不似人形。我仲講一樣嘢，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就係喺2022年2月24日戰事爆發之前啊嘅一個禮拜啊，美國已經有機密嘅情報，知道佢會出兵。當時拜登嘅指示係咩咧？就係勸喻澤倫斯基離開基輔，組織流亡政府。其实拜登一早就希望他投降，但是怎知泽伦斯基不肯走，坚持留在基辅，所以这场仗才会打出来。是吧？如果泽伦斯基走了，乌克兰溃不成军，俄罗斯一早就已经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你看到拜登的真正嘴面是什么？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那面对面。今天我们就请 Gordon同我哋解讀下幾單關於香港嘅話題啊，同埋大陸債務危機嘅問題啊，又關於國際上咧，嚟自英國仔咧去咗英國，但係嗰邊嘅反應似乎好冷淡啊。英國政府即係幾單話題，請 Gordon 同我哋解讀下，講講香港先啦。就五一遊行咧，之前大家都期待住警方批復啦，但係點知咧係地大家都知啦，係香港前公民、前職公民嘅成員啦。華藝員同埋杜振豪咧就以個人嘅名義申請咗，佢一路等緊批符嗰陣時咧，就是、星期三26日，突然間咧就華藝員咧被警方帶走咗7小時，咁翻嚟之後咧就俾形容情緒崩潰啊，咁宣布取消。佢嘅朋友就話佢受壓之下，似乎做咗唔願意做嘅事，其實係請哥頓幫我哋解讀下佢嘅而家香港政府嘅情況，佢可能遇到咩事咧？
其实我想我哋即係咁样凭空揣测都好难话究竟乜嘢叫做唔愿意做嘅事。咁我諗呢就係、是、唯一就係就字面正面解读呢，佢唔愿意做嘅事呢就係、是、喺表面上冇理由之下自己主动取消呢个活动。咁但係其实我觉得点解我哋期望会有呢个活动呢？我认为所有期望有五一游行的人都是天真而不可爱。即是我觉得，即是你这么天真去主观愿望，以为以前有的东西现在都会有，这样其实你只会处处碰壁的，是不是？香港连一套英国的电影是以小红为例做主角，而是完全没有政治色彩，一套很胡闹的不怕的恐怖片，一个低成本制作的山寨片， 系咪？你话恐怖又唔系恐怖，电检署已经过咗啦，但系去到最后关头，香港嘅院线自己神秘原因系即系出尔反尔，唔去将呢部戏公映，即系呢样嘢明眼人都睇到。而家香港系讲潜规则噶嘛，你呢啲即系前职公民。即公盟啊、工黨啊、民主黨啊、社民連啊、這個公民黨啊，而家基本上都已經全部是灰飛煙滅的啦。香港的民主派如果不是在海外，就是在監獄裏面。這樣你現在，即是我認為我很欣賞你那個主觀的心願，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去申請這個五一遊行。但是最后被逼在个潜规则之下自己主动不玩，在完全没有理由之下被警方拘留了几个钟头。这样其实你觉得很意外吗？我觉得没有这样东西发生才是意外。是不是？我不是说叫你做或者不要做，但是你做之前应该是预计到现在的最后发生的事呢，是百分之百是之前可以估计到的。这个就是现在的香港，是不是？
天真不可爱。
是啊，即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现在，即是譬如说，我觉得现在的香港在2019年这个风起云涌搞了一个这么大规模的社会运动。OK？ 然后2020年我曾经在这类似的节目里面和自己的 YouTube 讲得很清楚。2020年爆发的新冠病毒呢，根本就是来自实验室。当时那些欧美的主流媒体呢是按住这件事，美国的当时的总统和他的政府说这件事是来自中国，来自武汉，来自实验室。所有讲这些说话都被当时的主流媒体打压，说他们散布谣言。但是现时的美国民主党的政府呢都同意这个看法，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意外的一个疫症。好了，这个疫症直接影响到呢，就是香港因为这个原因就押后了那年的立法会选举，还有这个限聚令是压制了所有社会的活动。难道你们觉得这些事是偶然的因素？好了，仲有明確咁樣頒布一座違反一國兩制同埋中英聯合聲明同埋中共對香港人嘅承諾嘅國安法，然後跟住喺下一年大舉逮捕香港嘅溫和民主派人士，咁多嘢擺喺你眼前，點解仲有咁多幻想？如果你覺得一切如常嘅，點解而家做呢個節目嘅？两位人士是不是个被访的嘉宾同埋访问我的人两个都不在香港的，是不是？即是我们是不是要讲得这么明你才知会醒呢？所以我认为其实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去答，我预计现在一切复常了。我以前搞了回归之后搞了这么多年，回归是他们讲的这个主权移交。即係總之咧，而家啲即係啲民主派仍然把口叫做回歸，香港從來都唔係中國共產黨嘅一部分，回歸啲乜嘢 ？OK， 但係唔好講呢樣嘢。總之九七之後，我哋曾經有20年接近20年嘅時間可以做好多嘢，真係我哋見到有一個實際上嘅一國兩制嘅情況。而家冇咗呢樣嘢，其實我喺好多个分析讲咗，呢个就係话原本嗰个香港係死咗嘅。咁喺个死尸上面啊，你腐烂緊嘅死尸上面，你日日係望佢復活。咁其实我认为呢个係浪费时间，亦都係增加自己嘅不必要嘅情绪困扰。所以我觉得呢，人呢最紧要係面对现实。
面对现实啦，香港嘅情况呢係咪越嚟越收紧呢？
不是，我就说他死了，他是死了，不是收紧的。那个原本的香港是死了，这个是一个死尸来的。OK， 即是我这个是一个新的香港。 嗱，我唔係話而家呢個冇生命嘅，我哋下邊會繼續講落去。原本個香港係已經死咗，新嘅香港係會代替原本嘅香港。新嘅香港就係中共直接管治嘅一部分。
好啊，我形容你頭先所講嘅嘅舊香港死咗，而家喺佢嘅死屍上邊建立咗一個奇形怪狀嘅新香港。係呢個新香港咧就。演變成咩樣呢？依家香港政府咧，仲研究咧大規模差唔多數以萬計嘅人數咧，輸入外地勞工，包括埋醫護啊、運輸啊、飲食啊、航空啊，係咪進一步再變得奇形怪狀咧？
嗱，我覺得你都要改變你嘅思維，呢啲唔係外地嘅勞工，呢啲係中國人。呢個中國當然有個引號係中共國人。香港是中共國直接管治的領土，是不是沒有了一國兩制，所以呢它要更加有效順利的管治呢，就是要令到所有的潛在可能的反對聲音呢，是要壓制到它是一定是零，所以呢就是不斷地換血。其實這些以前很多人講過了，是不是用那些新香港人去代替舊香港人，但是以前呢要是 在水底慢慢换，逐些换。但是过了2020年国安法，又有那么多拿着 BNO 的人离开了香港了，是不是？所以呢他就制造一个空间，大批将国内，就是这个中共国内、的那些人来香港取代你原本的人。在公务员团队里面，在医护界里面，在很多譬如说教育界里面，走得的走全部都清晒倉的啦。所以你將那些在大陸來的人，無論他有沒有資歷，無論他能不能升任，在他們來講，你知道中國幅員遼闊，他聲稱就說不知多少億人脫貧，但是其實裡面的經濟發展非常不平均，那些偏遠的省份，二三四五線的城市，有很多仍然生活在这个经济的底层。你现在突然间给了这么大的经济诱因叫他们来香港做事，做不做得到我不知道，但是起码对他们那个个人来说呢，是那个自己本身的正好生活里面一大的提高，是不是？他原本就在中共国内地被打压的了，是不是？原本他们好像羊群地生活，好像韭菜地存在，他们根本是不会要求任何东西的。那来到香港起碼樣樣嘢都好啲啊，係咪啊？咁所以其實嚟得香港嘅都係天之驕子，即係都係等於中咗獎券啊，係咪啊？咁所以你驚冇人嚟？咁而中國有十幾億人啊，譬如話如果達到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邊嘅嗰個要求嘅一啲醫護人員、一啲專業人士，無論喺香港接唔接受呢個水準。只要在個新香港覺得沒有問題，既然一國已經沒有兩制，這樣就開了綠燈走下來。所以這件事就會令到香港在很短的時間裡面，連表面上看到和大陸的分別都已經不存在。所以這個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
在這個理所當然之下，香港的排名就跌了。之前看到一篇報道，就英國那邊的顧問公司啦，他就公布了一個全球富翁人數最多城市的排名啦。香港就跌了，有四位跌到第七，就人數就富豪人數就減了差不多三成。新加坡就領先香港啦，第五。你剛才講到大陸的情況真係跟香港幾接近噃。北京、上海就升一級。咁排名咧就香港第七啦，咁跟住北京咧第八啦，上海咧第九。
嗯，其实呢啲排名咧，我都唔知佢里边嘅准确性有几高啦。咁但系我就睇咧就系话，好多即系都系中年以上嘅普通嘅专业人士啦，或者系一啲即系可能系小规模嘅即系。經營生意的人啦，或者退咗休的一啲公務員啦，我唔知啊，好多噶咁林林總總嘅，即係好多都係 用 各种渠道呢是移民海外啦。咁呢啲人呢其实都带走咗大量嘅财富，虽然嗰啲强积金呢即係一般打工仔带唔走嘅，因为 BNO 呢就唔可以攞走嘅强积金啦。咁但係如果讲即係既然係中产或者专业都有一个咁样嘅即係潤出去呀，用大陆嘅讲法嘅咁样嘅一个潮流呀，你估香港嘅超级富豪唔会諗呢个问题咩？咁所以其实如果喺香港本土仍然统计计到出嚟嘅富豪嘅人数嘅减少呢，亦都系我觉得有自然系预计到嘅情况。咁但系其实如果真系去到最顶嘅超级富豪，譬如话以前我哋成日讲嘅传统嘅四大地产商啊之类之类，一啲即系香港嘅蓝筹上市公司嘅嗰啲大家族，系咪？其实而家嗰啲都已经今非昔比啦。但是去到那一个阶层的人，我们讲的是少数，是不是？这些人的财富我们操钱的常识都会知道，神早都是一个全球性的分布。即是这些即是最顶级的超级富豪，他们的钱没有理由只是用某一个国家来做一个标，即是做一个做咗认证，即系其实去咗边度我哋都唔知道，系咪？如果我哋可以举香港嘅我哋叫做超人嘅首富啊，譬如话李嘉诚先生咁，佢所控制嘅上市公司，其实佢喺我谂二十年前啊，佢哋嘅资产咧已经大部分脱离咗香港。咁去到十年前咧，我谂系唔系我谂啦，我哋见到个公开数据咧。已经只有好少数呢是在中国大陆境外。咁其实呢啲就係因为我哋点解会有啲数据呢，因为譬如话李嘉诚嘅家族啦，咁佢控制嗰啲公司係上市公司嚟。咁上市公司有好大嘅透明度，我哋随便上网都可以按到一啲数值嘅。咁如果一啲隐形富豪嗰啲公司唔喺上网，咁唔通佢做嘅嘢嘅手法啊或者方向啊又会同李先生有唔同咩？系咪啊？咁我哋如此类推，就话呢几年个情况系加剧变化，咁样点解唔去为一啲安全打算咧？咁所以最后我哋得到出嚟嗰个数字其实有几准确，我哋系唔知嘅。咁但系如果用呢一个咁样嘅模式去分析嘅话咧，咁其实新加坡加咗，香港少咗，可能其实都系嗰啲钱都唔定嘅，系咪啊？我唔知道，我唔知道你而家讲嘅具体呢个计算系用啲咩准则。但你讲到尾，
佢话系资产咧，佢话系资产咧$1,000,000以上啊，咁样佢称之为富豪啊。
系啊，但系嗰啲人已经唔喺香港噶啦嘛。
系。
可能佢人生本身都唔喺香港，或者去外国居留啊。咁所以有好多嘢咧，佢个准确性系有一定嘅限制。但系我觉得如果我哋真系见到香港嘅那些富豪的排名跌了或者少了，现在去到变第七，如果去对应回我刚才说的旧的香港已经死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数据其实又怎样呢？即是我们做一些时事的分析或者评论，我们要看那样东西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呢，如果用我这一套的观点，即是这个就是我基于事实而是用一个这样的评估。如果这样讲的话，其实就算继续推下去都有排都未行完这个趋势。第一。第二就是说，我觉得现在他将香港排在第七呢都是高了。应该是可能17这么上下都不差不多。是不是？所以但是实际上这个数字跌了下来，对于一般仍然没办法离开在香港生活的星斗市民来讲，这个数字这个排名的意义是零。
没关系，但是对于香港发展来讲是不是一个损失呢？
你又还讲香港发展，即是说这个新香港的发展呢？死了，还说新香港呢，我不觉得它是完全没有机会，不过你要认识这个是另一个地方，可能个名字叫做香港，但是它是另一样东西，跟2019年之前那个是不同的。这个呢是 完全由中共控制住、直接管治的一个可以发挥到某些金融经济功能的地方。为什么我说可以发挥到呢？因为起码这里有实际的资金进出的自由，还有这里有一个独立的港元这个货币，而这个港元的货币是自由流通的。咁對於北京嘅政權嚟講咧，呢兩樣嘢咧都有好大嘅作用。即係話，除咗呢兩樣嘢之外咧，香港冇任何嘢咧同大陸嘅城市有分別。你個人嘅自由啦、政治嘅變化啦，同埋嗰個即係嗰個全面嘅監控啦，係咪係一樣嘅。嗰個黨咧係可以公然活動，同埋香港嗰個原本嘅民官制度嘅特區政府咧。在九七嗰個所謂過渡咧，係由呢個英國統治時期嗰個民官制度咧，喺最初嗰十年八年咧有一個銜接嘅。咁但係而家舊嗰啲梯隊全部退咗休啦。咁但係即係嗰啲曾經係做過兩個政府嗰啲啊。咁而咧，喺董建華嘅政治任命之後咧，又引入咗好多喺外邊走入嚟嘅一啲即係。首長咧，而呢些人啊，經過幾朝的替換咧，而家係變咗一些係本來香港建制派由中共直接控制的，例如民建聯啊、工聯會啊，或者嗰類嘅機構裏邊嗰啲所謂以前叫做大陸叫做愛國組織的中共直接指揮的呢班人，很多都由嗰個建制的政治入咗去嗰個政府的管治。成為那些局長啊、司長啊，係咪？咁而家成個立法會都換曬啦，係咪？所有嘢都換曬啦。咁就係呢一班人咧，如果直接啲去描述，最準確描述咧，呢啲全部都係傀儡木偶嚟嘅，係咪？咁另外咧，而家特區政府嘅管治嘅特色咧，就係、是、由呢、這個紀律部隊咧係揸裝嘅。譬如我哋見到这个特首李家超，他出身就是警察，是不是？保安司他的出身又是警察。所以呢就说这个是一个混合的组织，这班人呢是你可以说他呢是承接了某一些纪律部队的特色，即是当差的特色。就是总之上司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可以参考这个恶兰的平庸之恶，即是讲纳粹时期的那些官僚啊，杀人放火，乜嘢坏事都做得嘅，因为佢哋系听命令，系好似一只猎狗或者一只即系一只动物咁样听命令去做嘢嘅。咁所以呢个咧就系呢班李家超啊、邓炳强呢啲人嘅嗰个工作嘅特色。咁所以香港嗰个权力中心就唔喺香港里边，系咪？呢个就系新香港嘅特色。你看到呢班人咧，望之不似人形，即是他一路一路咁降格，去到喺林鄭月娥做特首退咗休之後自貶身價，而家佢即係以前我哋好似有個約定俗成，就係香港嘅特首退咗休咧，都會喺大陸嘅嗰個政治嘅嗰個排列嘅次序裏邊咧，係有一個比較高嘅一個咁樣嘅形象或者咁嘅。即是咁样嘅角色，即是一啲冇实权但是有嗰个地位嘅，譬如话政协副主席。而家林郑月娥退咗休之后呢，係乜嘢都冇。而係有一个唔知河南咩商会嘅咩会长咁样，呢啲係无中生又整咗一个废物出嚟，有咗仲衰过冇。咁好啦，咁而呢而家嘅李家超啊，是香港的特首啊，入到去大陆啊，根本不知摆在哪度，是吗？即是这个习近平呢，遥远地叫他一声，那他就即刻是打工作揖，是吗？我们见到这个邓炳强去北京开会，就走去喝那些豆汁，都要用这样的方法去擦这个存在感。即是说香港特区的现在这一班管治官员啊，在北京的眼中啊，根本是 乜嘢都唔系，我费事讲嗰啲北方嘅粗话，即系话系什么都不是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嗰个现实咯。咁而真正要点样去制定香港嘅政策，点样玩你班人，你咪睇下夏宝龙讲咩咯，系咪啊？真正嗰个发施号令嘅改变政策嘅都唔喺呢度。咁但系佢可以做啲咩咧？继续将香港可以有嘅资源继续将佢掏空佢咯，同埋继续发挥我哋有一个独立嘅金融体系，同埋一个国际流通嘅货币，希望喺嗰度尽量发光发热，攞晒佢嘅剩余价值，然后将佢揸干晒。你大陆割韭菜，香港嗰啲连个根都割埋，
系啊，
即系大陆割咗韭菜，下边嗰啲会生翻上嚟噶嘛？香港就唔系啦，香港如果你咁样设法咧，其实连底都起埋噶啦。其实根本很快就玩完了，香港自己能够制造财富的机会应该是很难，因为你此消彼长有那么多人走，但是你再跟国际性的联系又等于没了，即是你现在叫我一个、外国的投资者，我来香港不知道做什么，我不知道你拿一样东西来吸引我都没有，以前都说透过香港摆一个理财的机构，是不是做一些私人银行，做一些财富管理。但是现在新加坡摆明，新加坡都是做你班人的生意而已。但是新加坡它的法制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嘛，是不是要拉都不会立刻拉到新加坡的人。但是香港如果你动接得够，或者嗨到一些敏感的地方不觉意什么，那你就全部玩完了，是不是？如果我是一间欧洲或者西方的即是金融机构，我将这些这么敏感或者这么小心，即是这么重要的这些这么财富管理摆在香港，我那些海外雇员来到香港，我万一这些风向吹歪了，是不是你拉了大陆的某个某个，那我那些高管就跟你一起坐监，没可能的，哪个愿意来的，是不是？而且你现在的国安法呢是覆盖全宇宙的嘛，你理论上任何一个国籍的人士都可以犯这个法的嘛，你入到来香港随时拉得你的，是吧？那所以我觉得就说你根本你要鼓励那些员工海外的高管来香港做事，我觉得想不到有什么理由。那如果这样讲呢，就是整个就是不要说这个行业是不是萎缩紧，其实是。但是你如果真的是要管理、或者要吃这口饭，要做这个市场，你在新加坡做好过在香港做啦，系咪啊？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即系呢方面咧会剩翻落嚟咧，就系好有限嘅发挥。即系香港嘅服务性嘅行业都系可能系 cater， 即系话系对接对接翻大陆嚟嘅某一啲嘅消费者，但系嗰方面会系非常之有限。所以我觉得香港本身嘅内部嘅经济咧，其实都看不到有什么大的起色，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事实。
讲回经济了，其实前几年就算前几年都好，香港对于大陆融资方面来讲呢，其实都是很有利他们的。那几多 IPO 是来香港上市啊，圈了钱，很快就圈了一笔钱就回了去。你看，但是现在是香港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有没有看到贵州，现在是贵州、云南，可能跟着你下来四川爆出债务危机的问题。那你看个报道，就贵州方面已经公开了，即是不是枝枝遮遮掩掩不说了，现在披露了出来了，即中国就请了中国处理不良债务管理公司的中国信达，就请求他们协助，已经即将进驻贵州了。那云南方面呢，很多院士就发都在债务理理，就很多个债务问题啦。那即很多有些 中国方面的专家就说可能就会发生骨牌效应，会不会引发其他地方爆煲呢？
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大陆呢就不会好像外面爆煲、大陆由改革开放到现在三十几四十年，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金融风波，是不是？我们知道、即是 但是去到最后，譬如好像我们在2015年呢 中国内部的股市呢都有一个大崩盘出现，是吧？当时的总理李克强呢就提出要暴力救市，我看到很多就是中级的官员呢就离奇地死亡或者自杀，很多人就是在钱银方面呢是解决不到那个金融的困扰，因为在政治和即是贪腐啦、政治啦，同埋喺个金融嘅泡沫爆破之间咧，好多即系曾经风光一时嘅人都无路可逃。咁但系今次似乎咧就缓和咗好多嘅。点解咧？其实中共而家咧就走入一个新嘅阶段，即系喺胡温时代，由江泽民开始去胡温时代嘅嗰种闷声发大财嗰种嘅风气咧，已经不即系再不复，即系不复在。而家咧，其實係無論點爆都好啦，都已經係隱隱然有一個計劃經濟嘅一個即係有形之手咧，即係令到佢咧嗰啲就變到雷聲大雨點小，係咪啊？你其實中國地方嘅政府嘅債務問題嘅金融即係入不敷支嘅情況，係咪？其实存在了十几二十年的。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即是活跃的个体投资者的，譬如说很简单，你这些这样的东西在美国欧洲呢爆发这些金融风暴呢，就是那些普通的散户在这里起哄。即是我们看到1929年开始的华尔街崩盘，和很多次金融风暴呢，就是有很多即是类似 银行挤提的现象。你是一个自由社会才会发生的嘛。中国那些韭菜啊，是不是一生的积蓄没晒啊，都只能够跪低乖乖地继续做顺民的啫。咁所以如果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冇得负担，左袋扣右袋，最后扣嚟扣去，最后咪向那些普通的市民开刀的嘛。所以要爆发啲大嘅冲突或者大嘅混乱咧，反而我觉得系唔会有，因为社会制度唔同，系咪？咁同埋而家有机会发大财嘅都已经冇咗啦。譬如话我哋呢几年嚟，你睇翻转头，你话佢好又唔得，你话佢坏又唔系好坏，即系话上海同埋深圳嘅股市啊，都系牛皮横行，即系有波幅冇升幅，系咪？根本亦都冇人重点睇佢噶啦，同埋。即是中国大陆的房地产的市场呢，如果是那些是比较滞销和供应比较多的地方，就继续有大量的空置率，这些其实没有改变到的。其实我想是因为很多传媒的报道，大家会知道贵州的问题或者云南的问题，但这个是整个中国的地方行政的普遍的特色来。我认为这件事呢就不会好像在西方国家里面整一个金融海啸，但是它会持续地拖低这个中共国内的经济发展。因为那些官方的数据很多都不知道真定假，所以呢其实你问我呢，真正的经济增长呢应该已经是接近负数或者是零的了，即是长期会是这样。但是因为人口的增长也都很低，是吧？同埋呢因为政府的控制是很牢固的，所以我反而觉得不会有什么大的危机爆发。
新浪财经就报道了4月份中国银行的高管近10间银行出现人事调整，数十个银行系统高管离任或者被调查。其实怎么看这件事呢？他是不是中国都是政治行先啦，咁都是权力行先啦，或者是重新洗牌啊？
很多分析中共的政情的人呢就很喜欢说什么派什么派在斗。我想如果即好像我们即在这些平台上说的那些人成日都说的江派，江泽民都死了那么久还江派，是不是？还有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呢就不是说什么派什么派，以前可能曾经有一些不同的系统，譬如说好像胡锦涛时代呢，那些原本来自青年团的共青团应该说的团派呢， 吓，就会有一定嘅势力。但系胡锦涛都俾人喺开会嘅时候成个架走啦，系咪啊？即系其实佢胡锦涛嘅人嘅生命存唔存在都冇紧要，因为佢政治生命早就结束咗。咁啊，江泽民咧就已经系去咗另一个世界见马克思。咁所以而家嘅情况咧就唔系权力斗争，而家系习近平点样透过。他做開行之有效的十年八年的方法，就是透過打貪腐呢，是將一些在政治上他認為不可靠的人呢，是逐個清除。無論這些人是幾對，即是表面上對他幾忠誠，只要他認為這些人是對他管治造成危機的話，他喜歡旁邊走就旁邊走，是吧？隨便可以傷開一個人。因為為什麼這麼容易呢？因为由这个改革开放开始，现在上到上层的中共的领导层，整个党的系统都是彻底腐化了。即是这班人如果要吃那个政府那份粮，一早就饿死了的。OK？ 所以这班人是靠贪腐而生存。所以只要习近平喜欢随便捉一个都大把证据。所以他捉不捉这个呢，就是政治上考虑究竟哪个会对他的管治构成威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是一个很被动的事。他要重新去调、就是调动或者是、就是要改组地方的党政军呢，是看看他当时的政治需要。我们看到就是、由周永康之后去到这个令计划，然后去到一些习近平自己的嫡系，都不停地因为种种的牵涉入贪腐而调走啊，而伤害啊，而撤职啊，是不是？任何一个都可以的。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好像譬如孙力军也好，哪个都好，是不是？你随便掉哪个落马都可以的。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所有坐在这些位置的人呢，就噤若寒蝉，是不是？就即系用香港话啊，震过孖王，即系最紧要咧就系唔好即系拜神拜佛，唔好搞我。咁所以咧，佢哋就会系非常之紧跟领导嘅路线。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我觉得都冇乜特别嘅好评论，就话即系但系咧新嘅贪污揾钱嘅方法咧，我认为系少咗好多。啊，有啲人觉得打贪系一件好事，但你要睇整体一件乜嘢。即是说呢，在中共这个特有的政权里面呢，贪污本来呢是可以作为一种润滑剂呢，令到它出现某一些畸形的繁荣。但是现在其实都不敢做了，以前搵埋那些钱有很多呢就收埋一二国，又拎不到出海外，拎到出海外的更加不想拎回来，是不是？你看看过去那十年里面，随便一个地方的官僚啊，一去抄家呢就是成屋人民币。搵啲胶袋装住，系咪？其实而家仲有好多人隐藏啲富豪啊，隐藏啲财富喺唔知边个角落噶。咁但系个问题，你要更加小心咯，同埋唔敢去大张旗鼓做啲新嘢啦，系咪啊？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喺政治上咧，系走入一个比较上较易操控嘅一个环境，系咪？反而系有一定嘅稳定性，即系习近平喺中南海。他旁边围住的亲信，现在还企在那里的最新上去那个梯队，就好像原本那个不是他自己人的，就是李克强，现在就换了个李强。李强做过什么其实没什么人知道，是吧？去到国际都没人识，是吧？在外面又没什么人物，英文又不懂讲，什么都不懂。但是如果外交体系里面呢，就一班战狼，这些战狼都有特色的，譬如好像杨洁篪又好，哪个都好，原本他们是温文尔雅的，但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杨洁篪都变为战狼，是不是？王毅呢就用他的特有的方法去训练下面的这班人，所以才有个卢沙野，是不是？他在法国留学，讲得一口流利，虽然带中国口音的法文，但非常之流利，但是一样可以做一些事呢，令到人家拍案叫绝。咁所以呢啲就係戰狼，去戰狼做嘢 ，OK？ 咁但係如果一般嘅地方官员，好似嚟到香港嘅呢个郑雁雄，係咪？好似而家管理香港事务嘅呢个夏宝龙，同埋啱啱退咗休嘅骆惠宁，呢班人係 大老粗嚟嘅，西瓜咁大嘅字都唔知识唔识到一攞啊，系完全冇任何嘅水平。但系唔紧要，系咪啊？权力喺佢手上，佢话 A 就 A， 话 B 就 B。咁所以咧，但系佢哋上边咧就要无限忠于习主席。咁所以成样嘢咧，反而我认为咧系非常之有秩序，系咪？冇任何嘅意外可以出现，即系小心翼翼，小心驶得万年船。
就好似习近平咧，真系模仿毛泽东咧，行翻70年代嗰个路线啦，系完全忠于佢，唔敢行差踏错，系嘛？
冇错，但系佢系超越咗毛泽东嘅。点解我话咁讲咧？因为毛泽东咧系要靠嗰个动员群众去斗嗰啲干部，然后将嗰啲江团派系赶落台。咁所以喺文革最风起云涌嗰几年咧，全个中国咧系大混乱。但习近平咧就知道一定唔可以乱，所以佢喺咁多年嘅权力整合里边咧，佢都冇公然出现一个乱局，系咪？佢唔需要靠群众，唔需要靠红卫兵，佢只要由打贪腐开始，系慢慢咁去收拾啲政敌，然后将下边嘅嗰啲部属咧，系将佢修理得贴贴服服，系咪？呢一样嘢咧，我系所以好多人系低估咗习近平嘅嗰个权术啊。我当然认为佢系一个冇智慧嘅人啦。习近平是小学生的程度，这件事没得怀疑的。譬如我第一本书里面写他是什么都不懂，但是他去到美国、法国、英国就在那里抛书包，说他看了几十万本书，噏出一大堆的名单，这个是一个笑话来的。即是他可以公然在杭州演讲，宽衣和宽容都分不开，但是同一个时间习近平玩弄权术的方法呢，还有在这个改革开放成功了这么多年，去收拾胡温的体制之后，怎样去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呢？在这方面我认为没有人做得好过他。
这
方面需要另一种。
刚才你说最小范围的动乱是不是最小范围的损失？
很多东西不是说没有人上街，不是没有反抗的声音，但是习近平那种方法呢，就槍打出頭鳥。譬如話你白紙運動，佢特登引蛇出洞，拉曬你嗰啲白紙運動嘅學生，然後咧酌情釋放一部分，咁你瓦解曬成個反抗運動咯，係咪啊？你最反叛、最不羈嘅就係嗰啲大學生，佢可以整頓咗啲大學生，係嘛？咁你而家即係抗拒從嚴啊？即係。坦白从宽，系咪？你如果认罪态度良好，佢就全部咧就既往不咎。譬如话你喺即系被监禁嗰段时间，或者系喺啲威逼利诱，好多大学生其实都系最后会屈服嘅。人始终系人啊嘛，系咪啊？你睇下六四嘅时候咁多反抗嘅人，有好多都入翻个建制里边啦。除了去了海外那些之外，是不是？
除了去了海外那些都有被收买的，你不知道吗？
是啊，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意思就是说，习近平用这些软硬兼施的方法，是不是？无论什么白纸运动啊、白发运动啊，他都可以逐个逐个来收复，是吧？你看看当年乌坎村有几多，是不是自发性的，就是那种的由下而上的争取那个话语权。所以那些人去了哪里，是不
是那些
不听话的，不听话的就拉了进去坐一世监，听话的那些就变成他自己一部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呢，就是现在中共里面当然有很多隐忧，但我看不到有一个重大的危机，还有他这一套这样的权术的运用呢是非常成功的。当然呢，要中共真正是要对付他呢，其实就不在里面这样对付他，而是在国际上真的有一个觉醒，认为中共这个政权是对人类有一个重大的威胁，而西方国家能够有一种这样的警惕性觉醒之后，然后有行动去配合，是一个长期的漫长的 一個對抗裏面呢，就可以壓制佢嗰個擴充，同埋呢最後可能能夠即係戰勝呢個邪惡嘅力量，但唔係一朝半一朝一夕嘅事。但係你而家國際上嘅形勢都做唔到，喺 Donald Trump 主政嘅時代，美國起一個帶頭嘅作用，尤其是係最尾嗰兩年，係嘛？貿易戰打響，中共投降，係咪啊？呢個留學走去白宮嗰度赴京請罪，係咪啊？即係唯唯諾諾，乜嘢都話簽。好啦，然後跟住去到疫症爆發，美國當時嘅政府認為中共要負好大嘅責任，主動退出呢個世界衛生組織，而家聯合國啊 ，Donald Trump 本人啊，係譴責中共散佈呢個病毒。咁當時如果跟住呢套政策行咧，中共根本賣唔到單啊，係咪先？我話你係為因為呢個病毒負責，要帶嚟咁大嘅經濟同人命損失，我俾一張單你，你點樣走？但係唔係喎？當時嘅西方國家咧，到係即係叫美國個長腳，又話美國對即係呢種嘅唔公平啊，同埋民主黨咧又話呢個咁樣係歧視啲華人啊，依樣嗰樣，同埋咧所有呢啲要調查嗰病毒來源嘅嘢，都俾呢個世衛組織同埋好多嘅即係西方嘅媒體咧係壓住唔俾你查。好啦，而家拆過輕兵有乜用咧？係咪？同埋而家中共已經係贏咗好多外交嘅勝利，即係喺拜登上台之後一連串嘅勝利。呢個主要係因為美國自己製造嘅弱勢。我哋見到呢個阿富汗美國嘅撤退搞到一團糟，然後我哋見到呢個俄羅斯係入侵呢個烏克蘭，咁樣咧就歐洲咧就已經係出現唔同嘅聲音。好啦，最新嘅發展係咩咧？最新的發展就是烏克蘭的澤倫斯基呢就跟習近平通話，感謝習近平的人道支援，還有現在中共可以走出來打一張牌，就說我們作為一個有效的調停者，我們的介入可以結束這場戰事，是吧？你澤倫斯基都已經投降了，就是在姿態上了。那好了，其實我們看到麥克龍即是法国的总统访问中国之后，先至引起这个卢沙野的战狼外交在巴黎大放厥词。但是这又如何呢？德国政府在闹完一轮之后就说我们仍然需要中国，是不是？所以整个欧盟来讲，他们根本是不能够直起他的腰骨。而呢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仍然呈现一种分裂的状态。咁好啦，美國嘅傳統嘅一啲第三世界嘅盟友又如何呢？原本同美國係緊密合作嘅中東嘅，譬如話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啦、沙地阿拉伯啦，全部都同美國嘅死敵啊伊朗咧和解，甚至係沆瀣一氣，大家反而咧舊日嘅仇人咧變咗盟友。咁呢個最大嘅特色咧，就係呢班人背後咧都係由習近平同中共係穿針引線嘅。即是说不止不是即是西方国家可以围堵中共，反而是中共在捉这盘大棋的时候反制美国分裂西方，而呢整个西方世界根本就是一筹莫展，步步退让。所以这一样东西我认为如果美国的华盛顿的那个主导国际政策的人不思量去改变，不去检讨自己的错失呢，中共是不会输的。即是输不是因为中共的强大，输是西方世界的那种的连番错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我讲了很多次，很多人信不信都好，在可见的将来呢，中共是不会武力犯台，因为没有这样的必要。同埋我哋唔好忘记咧，出年年初咧，即系中华民国台湾咧就有一场选举，我哋见到系咪？即系其实整个中国国民党都已经俾佢收到贴贴服服，咁但系台湾咧仍然有一个开放自由嘅多党政治同民主选举，而嗰个民进党本身 亦都唔係話喺內政方面做得好特別係亮麗，咁所以咧出年年初嘅大選仍然存在變數，係咪？咁所以中共其實可以玩好多唔同嘅方法去滲透，去影響台灣嘅政治，係唔需要打仗。咁但係我哋見到咧，拜登咧就口硬，實際冇行動咧。其實咧，佢係做一個政治嘅假象咧，就希望可以塑造成一個強勢嘅政府，但係實際上佢對台灣嘅幫助唔大。咁所以咧，我認為咧，而家嘅情況咧非常之惡劣嘅。如果你認為中共係代表一個邪惡嘅力量，其實你個國際大勢嚟講咧係非常之惡劣。但係呢個劣勢咧，唔係因為中共本身有什麼錦囊妙計，而是西方世界自己的分裂沉沦和各怀鬼胎。如果我们能够改变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内部的那个管治的因素，然后真的换回一些实干的清醒的人去改弦易辙，其实 要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军势也不难，是吧？当然要真正是要对付中共呢，就不是靠一场战争，是靠一个和平的竞赛。即当年克鲁晓夫讲得很啱嘅，和平竞赛，和平共存。因为中共又不会打，欧洲美国根本亦都不想打，但是你要改变两者之间的关系，要改变你自己的思维。而家法国、德国那一种冇中国唔得的思维呢，是令到他们注定失败。而美国那种是下下针对自己破坏自己内部的那个生命，同埋呢是处理不到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到中东的局势，处理不到同南美各国的关系，解决不到这些问题，是不是？所以美国本身呢也都不要犯下树立一个榜样。所以其实西方国家是需要自己自强，令到自己重新强大，是不是？这样在个长远的和平共存里面，是两个不同的制度的竞争，你就有机会打赢它，是不是？不是说你派兵侵略它，也不是它派兵侵略你，但是起码你要跟它真的脱轨和切割嘛。其实我们看到在新冠病毒之后，当时美国的白宫官员有很多，譬如说现在去了霍士新闻做一个分析的这位商务部的一个其中一位顾问，那位应该叫做Kudlow，我不知道中文译他做什么，就是他当时的想法就是借这个新冠病毒可以顺势一嘢同中共切割，同佢脱欧，系咪？美国系唔需要中共。咁我亦都喺第二啲节目讲过啦，呢样嘢唔可以等于全世界通行。但系我哋睇到一套荷里活电影《Top Gun》，系咪？最初因为有腾讯嘅投资，所以咧就希望取得中国嘅市场，咁所以咧要，即是生安白做，改了主角那件那件褸背后的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你要取悦中国。但是腾讯后来不投资，中共的市场也都没了。但是这部电影呢仍然全球卖座，是商业上非常成功。一部电影都可以放弃中国，为什么整个经济体系不可以放弃中国呢？为什么仍然有一种思维说没有中国不行呢？而家根本喺中国大陆已经冇法子创造以前曾经可以做到嘅投资回报。如果我哋有秩序地一步一步将曾经投资中国大陆嘅、曾经喺中国大陆嘅经济活动一步一步咁样切走、割断，其实我谂睇下，即系闩埋嗰道门，你有你玩，我有我玩，你睇下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究竟边个成功，系咪？但是我现在讲的东西是非不能也，再不为也。因为现在西方国家仍然生存在一个幻想里面，对中共和中国是完全无法分开，是不是？仍然幻想以前的蜜月期可以再来，仍然幻想这十几亿人的市场 可以创造好多财富。一日唔丢掉呢个幻想，一日中共都唔会死。
听你咁解到咧，就系、是、西方世界真系冇腰骨，真系。
其实所有嘅问题都系自己嘅问题。
系。咁令到中
麦克龙点解一定要去北京访问？点解德国总理新嘅总理上任？去年十一月要去中国带埋咁多德国嘅财团去签约，系咪？点解德国嘅汉堡要俾中国嘅资金去发展？呢啲你自己解决你自己嘅问题。所以头先你问到点解而家英国系咪黎智英点样又含冤狱啊？佢仔讲乜嘢？点解英国嘅政坛里边爱理不理啊？因为佢见到法国喺嗰度，德国喺嗰度。如果我哋唔签埋嗰度，我哋搵唔到钱，系咪啊？呢个系个压力嚟噶嘛？譬如话我哋见到而家嘅首相啊，即系个新伟成啊，佢根本就系一个商人出身嘅富豪。佢以前喺呢个 David Cameron 嗰个时代就谂住喺中国做生意赚钱噶嘛。以前当时得令嘅 Jeremy Hunt 佢太太就系大陆人，本来曾经做过好短暂首相嘅卓惠斯咧，系唯一一个对中国强硬嘅人。咁但系个问题，因为佢冇政治包袱，冇商界嘅利益啊嘛，咁所以英国有英国嘅难处啊嘛。而家英国喺欧洲系孤立噶嘛，即系英国已经好过法国同德国噶啦。但系如果我哋想象一个世界，就法国、德国、英国都可以企稳阵脚，美国唔系而家呢个拜登咁样一无是处啊，嗰个世界就唔系咁啦，系咪啊？咁所以呢个系自己嘅问题，唔系人哋嘅问题咯。但是你即使西方是团结强大和认清那个时局是真正醒觉，你都不是听日会消灭中共的嘛，是吗？你都是要经过一个长期的、一个比拼，即是要一个很耐的时间才见到的效果。但你首先要从自己固本培元那里做起嘛。现在我在英国生活了那么久，我觉得其实西方世界自己是千疮百孔，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呢是往往是自己做出来的。今天就没时间讲，是吗？西方世界的左翼、还有那些所谓 wokeism 左交的觉醒，那些各种多样的即是、人民群众斗群众斗群众，人民斗人民，那些、新的即是激进左翼的很多千奇百怪的那种的社会抗争，是吗？现在好像英国那些环保团体将自己锁在条街上，是吗？去到周围又泼油墨啊，泼油彩啊，又古灵精怪做很多东西出来，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东西，是吗？即是同埋那些所谓各种的平权啊，是吧？即是各种的打这个种族歧视牌，无中生有地在反几、即是百几年前的殖民主义啊、帝国主义啊，其实都不知道反抗什么东西，是吧？同埋、主要就是说自己的国家的即是很多失业问题啦、教育问题啦，同埋大量的财政赤字啦、政府的、官僚制度啦，很多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反求诸己，为什么西方的世界不好好思量怎样去改进自己，是吧？现在这个、当然乌克兰的局势就我觉得有个明朗化，起码泽连斯基和习近平是都不可以叫破冰，就有个对话，然后中共呢就 超然的地位走出来成为一个持平的仲裁和解的角色，美国在国际的影响力都被他一脚踢走，是不是？但 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你原本是人都看到中共和俄罗斯呢根本就是蛇鼠一窝的嘛，现在哪个敢去对抗中共？在这样的大形势之下，其实这个所谓东升西降呢，即是习近平所讲的这一种这样的好高骛远的想法呢，即是在某一定程度上呢竟然变为事实。其实东没有升到，东是一个邪恶的膨胀，西呢就自己降，是不是？咁呢样嘢呢就係、是、即係我讲啲嘢可能唔好听，但我觉得、如果大家冇辦法面对现实呢，係讲乜嘢都嘥气。
听你咁讲呢，喺習近平率几犀利呀，游走于国际之间， 长袖善舞咁啊！
我唔知道你可唔可以，即系有冇人可以反驳呢样嘢？我唔想见到呢个现实，但我尝试换位思维谂过好多次，我都冇反驳，冇能力反驳呢个现实。而家如果你当呢个国际形势一盘棋嘅话咧，赢紧嗰个系习近平，呢、这个就系铁一般嘅事实。我中唔中意都好咧，我都唔可以否认个事实嘅存在。但是我要讲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他赢了呢？除了他有一些权术的运用，除了他有一些计谋，最主要是西方自己造成的弱势，以及他自己本身的短视，以及他们之间的分裂。是吧？就是 你就算几厉害，你手上有几多强兵猛将，如果你那个主路的人是一个阿斗来的，你所下的决定是全部是错误的，你就算有即是好像打麻雀几靓一副牌你都可以打烂它，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
相反呢，如果有一张烂牌呢，你打得好运用得好，是打得漂漂亮亮的。
它现在不只是烂牌打得好，它根本是洗牌搭的嘛，换了些牌的嘛，不过你没有公正的解释嘛，即是现在中共是出了毛招的嘛，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毒、啊、都玩到你整个西方反转了、啊、为什么当时 Donald Trump 要谴责他，美国政府说要调查这个病毒的来源，美国当时有很多人说这个病毒来自实验室，为什么你的主流媒体要打压这个言论？为什么？是不是？你解释不到嘛？为什么这班人整班都帮中共的？你解释不到嘛？是不是？即是说你自己手指咬出不咬入的，那他怎么会输呢？不是他厉害、啊、我想其实去到这里呢，我想其实再多的分析都是重复我自己的了。大家要吸收这个教训呢，就说我们要有最坏的打算，还有好好看着西方的发展。现在西方本身的困局呢是自己找出来的，自己造成，是吧？所以你不是说长他人志气，如果要改善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回回个正路呢，就是要认识中共的威胁，就是要不要将短期急功近利的某些利益摆得这么重要，还有不要幻想将来的世界可以重新创造改革开放前期的那种投资回报，是吧？你这样东西也会注定失望。即是好像我又讲回麦克龙，他走去北京，走去广州喝茶，他说签了一个协议，说中共会买他160架空中巴士，你听着先吧，买到两架都可能很厉害了，是不是？所以你不可以堕入一个天仙局嘛。但是这些政客是不理那么多的嘛，他法国里面有黄背心事件，有那么多人示威，巴黎都着晒火了，他拿这些东西作为一种政治的本钱去一时混淆视听，去希望挽救他那个民望嘛，所以呢这些人是不会想到那么长远的。所以是民众的觉醒都很重要。我觉得现在西方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东西呢是很少人讲。因为为什么呢？主流媒体是被某些集团收买了，全部都是同一个鼻孔出气，他们讲的东西不是事实的真相。
其实我最好想请教你咧，习近平咧同泽连斯基通话咧，佢、你头先讲咗啦，系佢同俄罗斯咧成日鼠拥窝嚟噶嘛，大家都知啦，握手道别啦，咁、又打咗又打电话痛噶，泽连斯基系咪扮好人咧？
嗱，我觉得好简单一样嘢就话，而家欧盟咧系佢哋唔知点样处理呢件事，但系美国系有一种嘅势力，希望延长呢一个战事。因为延长这个战事，那些贪腐集团的利益输送呢就会继续代代平安。但是、因为你这个战事对美国没有影响的，又不会打到他的，是不是？但是对于、就是、欧洲来讲，始终不是一个，就是都是一种不安的局面。所以呢要打完场呢，就请小熊维尼、对不起，请习近平出来呢做一个和事佬。咁咧就會製造一個、大團圓嘅結局。其實如果呢樣嘢成功咧， 中共在国际上的声望又再提升，是不是？这个世界不没道义的，是不是？就是你有强权没真理，但是你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不知道泽连斯基怎么想，现在真正受苦生命财产损失就是乌克兰本身的人，他们有什么能力继续撑到几时呢？是不是？最近在五角大楼里面流出来的一些泄密呢，有些人又说是俄罗斯伪造的，但是是不是伪造没人知道，是不是？根据里面那些数字，美国五角大楼所说的，其实真正的战事的情况呢，是乌克兰呢似乎是陷入一个很大的危机里面，处于一个非常的劣势。即是说呢，他现在那些媒体报道的东西是歪曲了个真正的战场的情况。即是如果这个泄密没有，即是现在我都不知道哪个是真，但是我就宁愿相信个坏消息。即是说那个真正的战况呢，虽然俄罗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死的就是俄罗斯的军队嘛。还有很多是雇佣兵嘛，华格纳派遣的雇佣兵，你用钱买回来的人嘛。但是乌克兰死的就是自己的老百姓，破坏的就是自己的城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如果中共走出来用一个姿态去仲裁这件事，达至和解，普京又可以有体面地，是不是有个下台阶，这个就是 最可能出现的局面。欧盟、美国全部都希望见到这件事，但美国有一部分人不想这么快结束，因为他们有钱赚，是不是？那这件事呢亦都冇所谓啦，但系揾咗咁耐都差唔多啦，系咪啊？咁所以咧，呢、這个悲哀嘅局面最后嘅解决咧，所谓嘅大团圆咧，系中共冷手接执个热战队，系瞓喺度都赢你，系咪？呢个就系事实。其实你根本如果唔系拜登呢一种咁嘅姿态，普京都唔会出兵。你谂下过去喺 Donald Trump 嘅四年啊！一次都没动过。其实在奥巴马的最后期呢，其实他已经占据了这个克里米亚的，是不是？其实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东部呢，就正是奥巴马的弱势的政府。去到这个 Donald Trump 上任之后呢，四年间太平无事，因为有很多潜在的规则，有很多方法令到普京得到的信息就不会轻举妄动。但我看到你缅甸爆煲你又不出声，阿富汗你又整到一团糟，是不是？而美国在中东里面呢就节节败退，伊朗啊那些又重新那些恐怖活动重新活着，这个叙利亚又乱过乱世佳人。咁你而家普京咧，如果唔爭取呢個機會，佢點知道烏克蘭會抵抗？我仲講一樣嘢，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就係喺2022年2月24日戰事爆發之前啊嘅一個禮拜啊，美國已經有機密嘅情報，知道佢會出兵。當時拜登嘅指示係咩咧？就係勸喻澤倫斯基離開基輔，组织流亡政府。其实拜登一早就希望他投降，但是怎知泽伦斯基不肯走，坚持留在基辅，所以这场仗才会打出来。是吧？如果泽伦斯基走了，乌克兰溃不成军，俄罗斯一早就已经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你看到拜登的真正嘴面是什么？是吧？即所以这件事就是你现在西方的盟主内部都是这样的咁样嘅货色啊，其实你有乜嘢幻想可言？我谂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啊，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多谢你啊，
嗯，我哋有机会再讲过啊，嗯，
系啊，未听过呢个观点啊，有机会再讲啦，
好，
嗯，多谢你啊，
好啊，咁我哋讲到呢度先，各位观众。